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实在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相聚在主的脚前，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思想旧约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我们今天来到约珥书最末了第三章，我们要从第十七节一直读到约珥书的结束。那这段圣经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神他有的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当主耶稣基督回来以后，他执掌王权在人间，那是一个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那我们盼望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更深的认识这个真理。不只是年轻人，其实有很多基督徒缺乏这一方面的盼望，所以当有疾病来的时候，我们拼命祷告，就是害怕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可是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但是我很少看到基督徒真的相信这节圣经。如果生病得了医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如果离世与主同在，我们哭得一塌糊涂。我们没有一个人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有多美，我们不知道那有多好。很多年轻人常常跟我说，叔叔啊，你祷告老是说主耶稣愿你快来，可是我都不敢说阿们。我说你为什么不敢说阿们呢？他说我怕我说了阿们，他真的快快来了很麻烦的呀。我说为什么快快来很麻烦呢？他说我还没有传播啊，我老婆都没有娶他就来了怎么办，我亏大了。我常常跟这些孩子们说，你还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一个世界是多么的令人兴奋，那一个世界比你的游戏世界要好千万倍，那一个世界让你快乐，那个世界给你带来的平安、喜乐和满足，不是任何的话语可以形容的。我盼望当我们读约珥书读到最末了的时候，圣灵能够用着约珥书这末后几节的圣经，把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主回来以后，一个非常宝贵的福气啊，那就是神亲自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如果你有属灵的眼睛，你就知道没有一件事比主与我们同在更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更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更能够给我们带来满足。世界上的东西，你原谅我告诉你，没有一样可以给你带来满足的。你没有得到，你是想的要死啊！原谅我告诉你，得到了你就会说，啊，就这样子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心中那个真正的满足必须是从主那里而来的。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到十一节说，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如同极宝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水晶。我们不知道锡安山有一天要成为圣山，要成荣耀的耶路撒冷，要成为圣城，因为耶和华神要住在其中。我们如果看看耶路撒冷的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落入到外邦人的手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耶路撒冷要成为圣城，再没有外邦人可以进入，只有神的子民可以在那里享受神的同在。那这段圣经它对着你我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信主的人，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可是常常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我们忘记了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更忘记了我们全人全心都应该是完全奉献给他的。我们不知道他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与满足，反而多少神的儿女被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所吸引，我们忽略了主，我们犯罪，我们失败，我们跌倒。可是有一天神应许我们，我们进入到基督得胜的荣耀里，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教会都要归给主，主都要坐在宝座上，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你知道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因为他在那里我们就有满足，因为他在那里我们就有喜乐。所以第十八节他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众泉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滋润石亭谷。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第三章第一节也是从到那日来开始的，在那里说到到那日有审判，而现在呢，到那日有神无限的祝福。如果你记得约珥书一开始讲到的是蝗虫、是旱灾、是饥荒，现在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耶和华应许的不只是有粮食，而且是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你知道奶是动物生命中的精华，酒呢是植物生命中提炼出来给人喜乐的精华。这就好像圣经用牛奶与蜜来形容迦南美地一样，是讲到神会把他一切的丰富都来供应给他的儿女来享受。这种丰富的供应当然不只是在物质上的供应，是我们整个人身心灵里面都可以从主那里得到真实的满足和喜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滋润石亭谷。西河这个字它的意义是指着在那一带的地方有一些的河道平常是枯干的， 只有到雨季的时候才会有水流的，就不要叫做溪河。他说到了那一天，犹大所有的溪河都有水流。这是说出了那一个生命的丰富。还记不记得圣经怎么形容伊甸园呢？说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的河流，四面八方都有河流。那这里讲到说，当主作王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整个都充满了河流，都有水。这些水从哪里来的呢？他告诉我们说，水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的。耶和华殿中流出来的。你还记不记得先知以西结和撒加利亚都曾经看过这个异象？在以西结书47章，从圣殿中流出来的水，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撒加利亚14章第8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启示录也同样的告诉我们，22章那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从宝座的下面就要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这一个生命的活水所到之处，死亡就要变成生命，疾病就要得到医治。你如果问我，这样的经文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告诉你，今天活在神面光中的人，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主，他就是你的王，他就坐在宝座上。主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应许说，凡信我的人，从他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知道旧约啊，人是不能去碰死人的，一碰到就不洁净了。人也不能去碰大麻风的，一碰到都不洁净。但是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碰到死人，死人就复活；他碰到长大麻风的，大麻风就得洁净。今天基督徒，你要省察你自己，你碰到死亡，是你被死亡改变成为死亡呢？还是你碰到死亡，生命的活水在你里面，就能够把死亡变成生命呢？你碰到污秽，是你被污秽的人污染了呢？还是这一群污秽的人，因为碰到你，你里面复活生命的大能，就影响他们脱离罪恶呢？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这是何等宝贝的应许。这个应许，我们今天只能够浅尝一下，但是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那个完美的丰富里面。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主再来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是太令人兴奋的事情了。我们今天好可怜啊，我们真的是 碰到一下这个我们就软弱，别人讲句话我们就失败，一点点的试探我们就挣扎。到那一天，哦，这一个生命的活水它要流出来，一切都要更新了，你知道多么的美好。十九节，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对埃及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埃及基本上是神的百姓在那里做奴隶的地方，埃及也是一直是神百姓一个仇敌。那从属灵的意义来看，埃及当然就是这一个属地的世界在神儿女身上的捆绑和吸引。可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对以东就不是那么清楚，因为你要真的了解以东，那你一定要把小先知书里面的俄巴底亚书要读懂。而俄巴底亚书真的很短，只有一章圣经啊，所以有的时候到地方去讲道，你跟弟兄姊妹说我们打开俄巴底亚书，你就害死人，他找死他找不到啊。那有一本书呢，就是从以东看神的审判，讲俄巴底亚书的，那在那里面就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以东。那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以东他就是以扫的后代，成为另外一个民族，在现今的约旦这块地方，这个民族跟神的子民有很深的血缘关系，可是呢，他们是世世代代跟神的子民为仇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什么叫以东呢？以东就是说到我们身上的肉体，这一个是一直要跟我们做仇敌的。基督回来作王的时候，所有与我们做仇敌的这些势力通通都要消灭。你知道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里外都有麻烦，外面有世界的引诱，这是埃及所预表的，里面有肉体的骄傲、贪婪、自私、诡诈，这是以东所预表的。这两个仇敌啊，折磨基督徒毫不留情啊，非常强暴。你会看很多基督徒啊，信主以后不是跟世界打仗，就是跟里面自己的情欲打仗，跟肉体打仗，苦不堪言。很多的基督徒倒到最后就只会背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的那句话，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其实他怎么可以停在那里呢？你要把下面也背下去嘛。下面乃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苦。你让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因为他能够带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发肉体的时候，我们发情欲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流无辜人的血的，我们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他要除灭埃及一切的势力，埃及必然荒凉，他要除灭以东一切的影响力，以东要变为凄凉的旷野。这是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我们何等的巴望主能够快快的把这件事情做成。因为当这件事情做成的时候，哦，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想一想，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会吸引你，所有吸引你的都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想一想，如果你今天活在地上，你里面的五王 六王通通不见了。你知道我们里面的王很多啊，我们里面的情欲，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贪心，我们里面的诡诈，还有我们里面的那些多少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你以为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折磨我们的，都是给我们带来极深痛苦的。一个人，你信主，你跟随主，你慢慢的经历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就知道了，原来我们不需要受这些东西的捆绑，我们只要真的尊主为大。很多人读主耶稣说的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哎呀，读到那里啊，都一副很悲哀的样子，读到那都觉得很委屈很可怜，怎么办？要跟从主，不跟又不好意思，真的要跟他又不是很好玩呢。什么背十字架啦，舍己啦，我活在地上就是希望自己过好一点嘛，就是希望自己过快乐一点嘛，怎么要舍己呢？怎么要背十字架呢？还有一个年轻人更可爱，他还跟我说，我不在乎成为别人的十字架，我很怕别人做我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明白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子想了。你就会想到，哇，真好啊，有一天世界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有一天肉体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势力，你知道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吗？第二十节说，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一切我尚未洗净他们流血的罪都要洗清洁。你知道这里说什么吗？这里是告诉我们，真正属灵的、属主的这些百姓，当耶稣基督回来做王的时候，神除去了我们生命中一切不讨他喜悦的东西，我们被炼的如同金晶一样，如同宝石一样，基督的美丽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我们不需要再挣扎，我们不需要再假装，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到那个时候，这里说我们要存到永远，我们要与神掌权的地方一直在一起。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福气呢？他说，一切我尚未洗净他们流血的罪都要洗清洁。这句话是有旧约的背景的，因为在旧约中啊，有一种罪是不得赦免的，就是流人血的罪。流血的罪是一定要付代价的，是不可以被赦免的。可是神说，到那个时候，一切的罪，包括这个不可以赦免的罪，全部洗得干干净净。因为神要得着的是一群圣洁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越来越经历基督在你生命中作王的事实，你就越来越明白，一个人的生活中没有罪恶是多么喜乐的事，是多么享受的事。二十一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好的福气可以临到神的子民身上呢？记住，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是 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神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它的基础就是耶和华神做王了，他在锡安。当他做王的时候，一切都要变为美好。神坐在宝座上，万物都要回到他该有的位置，人跟神之间变得如此美好，人跟人中间变得如此美好。这几节圣经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基督作王的时候，神要把什么样的福气，什么样的恩典给这些属于他的人。我们活在当下的人，我们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只要愿意把我们的心、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都献在主的手上，让基督作王。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福音14章23节，主亲口告诉我们的话，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们不需要等到千禧年，我们不需要等到基督回来，我们今天爱主，遵行圣经的话，千禧年的福气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愿神亲自用着这些话来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做一个讨他喜悦的孩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把这么大的福气给我们。我们是你造的，我们是你买赎回来的，我们本来就应该爱你，本来就应该顺服你。我们是人，你是神，我们不顺服你，我们要顺服谁呢？但是你却如此的爱我们，你答应要跟我们同住，你的同住就是天堂，你的同住就是美丽的新世界。但愿你的儿女都能够早早的饱尝你的慈爱。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